今天讲的是从使徒行传的第20章的33节一直到使徒行传21章的第4节。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保罗因为他心里特别的迫切要去耶路撒冷过节，所以呢他就没有时间再路过这个以弗所，但是对以弗所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在他的心里边，所以呢他在米利都的地方呢就把那个以弗所的众长老呢请到了米利都呢，然后就跟他们在讲话。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呢保罗呢给他们在讲自己的见证，因为他所面对的这些人是谁呢？他所面对的这些人都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们以后呢要带领这间教会，保罗不在的时候呢他们要独立的带领这间教会，那么的话保罗呢就要他们来纪念他在以弗所那3年当中是怎么度过的，是如何的来牧养他们，如何的来建立他们，所以呢要这些长老呢也能够好好的牧养主的群羊，所以保罗在为他做在他们面前来做这样的见证，无论是传道还是生活他都做了这样的见证了。因为保罗呢他也提醒他们，他心里也非常的清楚，他离开了之后的话呢会有那些豺狼，就是那些异端呐、离经叛道的人呢会起来，甚至于保罗说就是你们这个以弗所教会自己都会有的。所以呢32节呢就是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保罗在这里相当于一个临别的一个交托呀，把他们交托给神。到了33节呢保罗又这样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前面讲的做的见证呢是保罗如何的牧养教会，那么33节呢后边呢就讲到了保罗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见证。那么的话他就讲到了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所以这里保罗在跟大家说，我是没有贪心的，在你们当中我不是有什么怀着私欲在你们当中来服侍的，我没有贪心。34节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呢他也体谅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也不给教会呢增加任何的负担，所以他在那里怎么样殷勤劳动，不单供给他自己的需用，他也供给和他一起在那边同工的这样的需用。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呢在这里边呢他也没有从这个以弗所教会呢拿支持的，而是他在那里边自己做工来供养他这个宣教群体的一切的需用的。所以保罗呢在这里边呢也是提醒这些长老们不要贪心，要殷勤，然后呢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保罗这里就直接说出来，他说我这样做是给你们做出了榜样，你们呢也应该如此的来劳苦。然后呢劳苦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要扶助那些软弱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虽然我们看到说福音书当中并没有记载主耶稣讲过这样的话，但是呢主耶稣的道理呢也是这样的道理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保罗呢这里边希望呢就是以弗所的长老们呢能够学习保罗的榜样，学习保罗的榜样怎么样呢？能够好好的牧养主的群羊，而不是敲诈他们或者勒索他们或者挟制他们，或者是从他们身上要贪图一些什么东西，而是要付出劳苦，甚至于有些时候是财富。保罗说这样人是有福的，你们要这样做，而不是贪心贪财来服为主来服侍这主的群羊的。保罗这时候说这是有福的。然后36节保罗说完了这些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那么保罗讲完了这些话就做完了最后的临别的这样的叮嘱之后呢，他们就跪下来一同祷告。一跪下来一同祷告的话呢，一方面表明呢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呢结束了，也表明呢保罗呢把以弗所的长老呢给交托，靠借着他的嘱托把这些众长老呢都交托在主的手中，让主亲自的来带领他们，也让他们能够在主的带领下呢来带领以弗所教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美好的一个图画，他们讲完话就跪下一起来祷告。那么众人呢 痛苦抱着保罗的镜像和他亲嘴，表明着恋恋不舍。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因为保罗前面跟他们说以后不再可能见不到他们了，因为前面讲了保罗因为说在这一路上边圣灵就不断的在指证说他要去在耶路撒冷呢要有捆绑要有捆锁，但是呢又感动他呢一定要带领他呢一定要去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呢就说以后我们可能见不到了。那么这些人当然觉得是就见最后一面了嘛，那么他们呢就是很恋恋不舍的。所以这个传道人呢实际上呢总是面临着很多的离别，但是呢却不是永别。但是呢保罗呢知道这一次的分别的话呢可能就是生死的离别了，但是呢他也没有因为说惧怕这个前面的捆锁甚至死亡的威胁他就不顺服的圣灵的带领而留下来，所以保罗还是坚强的壮胆的走上了神要走他走的路，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下面就讲到说一节，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大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了船。所以这里在讲到他这个一路上的行程，我们看这里边呢他好像就是一直在记载这些行程，他在那有没有停没有任何的记载。第三节呢，望见居比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所以行到推罗的时候呢，因为那个船呢它是个客货船，所以呢要在那里卸货，所以要在那暂时的停留一段时间。那么停留这段时间呢他们就上岸了，上岸做什么呢？第四节说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呢这段时间呢保罗呢就利用这段时间呢与本地的门徒来相交，希望呢能帮助他们，能给他们一些教导，这也是保罗每次巡回布道旅程的一个目的的。那么他也没有浪费这段时间，反正在那卸货也不能往前走了，那他就在那边与当地的门徒相交。那么这里边呢又讲到了一次说他当地的那些人就被圣灵感动，记住哈，这里说的是圣灵感动，并没有说圣灵借着他们来拦阻来阻止保罗，而是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呢这里不是圣灵感动他，而是保罗前面所说的是什么，圣灵在他的一路上就借着人不断的借着事向他指证，使他心里能够明白，圣灵带领他去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等着他的呢是有捆锁，所以这里边不能够说是圣灵借着这个来阻止他，而是向保罗来指证前面是有苦难的。然后呢过了几天，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所以保罗呢没有停下来的，而是继续往耶路撒冷去。他的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又是一个离别的场面。这是在哪里呢？这是在推罗。然后第六节说，我们上了船，我们就回家去了，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了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一天。所以这个水路走就他要上岸了，上岸了就来到哪儿呢？就来到了一个叫多利买的地方，同样又跟当地的门徒们呢要有相交。第八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这里边讲到七个执事呢，就是讲到了说那些管饭食的立的那个七个执事斯蒂凡，那么这个腓力呢也是这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因为他传福音上很有恩赐，所以人就称他为传福音的腓力。进到他家里边了，正好他住在该撒利亚，那他就进了该撒利亚他的家里。第九节说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所以他的女儿呢也都会说预言。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那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所以呢这里面讲到说圣灵是借着这个亚加布来什么来指证保罗 要到耶路撒冷，并且耶路撒冷呢，他要受捆绑。这里记住，不是圣灵借着他来拦阻。然后十二节说，我们和那本地的人，他这里面包括说我们了哈，就是保罗的随从的人，说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这是人之常情。十三节，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因为他们好像是跟保罗这样的生离死别一样的，所以我想他们一边哭啊，一边劝他不要去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这样痛苦使我心碎啊。他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所以保罗向他们就表达出来这个坚强的意志。他说，我为主如何的工作你们都是看得见的，而且这事又是奉着主的名去耶路撒冷。所以前面有捆绑，这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没关系的。他所愿意的就是要主的旨意成就。所以呢，十四节说，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这里明明确确的指出了，就是讲到了说什么呢，这些人劝保罗所以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但是保罗呢还是坚持去耶路撒冷，但是呢劝不住，那么他们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呢，既然劝不了保罗呢，那他也明白这是主的旨意，是圣灵带领保罗去的。所以呢，他不是保罗自己一意孤行，所以呢，他们就只好住口了，不要劝了。他只能说愿主的旨意成就。虽然说在人的心目当中呢，这种生离死别呢，的确是一个很难面对的，就包括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看到传道人生病了，病得很重。你看，我们知道 Powerster 弟兄生病病得很重，我们心里都很难过，我们心里也非常的有很多的感动，有很多的这样的负担，为他祷告，也在为他，好多的弟兄姊妹也为他献计献策，说哎呀你要吃这个，哎呀你不要吃那个，哇你早晨起来要这样，晚上不要那样，所以给他出了很多的主意。但是呢，我们相信，我们是不是给他提意见他都去做了呢？没有，因为他知道一切的事情临到他身上都有主的旨意，他希望的就是主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他身上。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就是愿主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他身上，使他能够重新得力。所以保罗呢在这里面也是一样的，这些人劝他，但是呢他们劝他他不听，并不意味着说保罗是一意孤行不顺服圣灵的带领，而是恰恰知道顺服圣灵的带领，并且在这些人的当中呢做了这样美好的顺服的见证。不是不顺服，恰恰是顺服的见证。虽然面对前边是捆锁，有人已经告诉他了，不是没告诉他，但是他依然能够前往，他的目的呢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那我们讲到这里的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就讲到他这个保罗心特别迫切要去耶路撒冷，路过米利都的时候呢，和那个以弗所的众长老呢有一些交通，有一些交通呢做最后的嘱咐。那么在这个最后的嘱咐当中的话呢，我们看到了几个重要的词，就是保罗要这些众长老们，他要给他们托付。所以呢他告诉这些长老第一个重要的词是什么呢？贪图，不要贪图，具体说贪财，当然了这里边也可能是贪名誉贪地位什么的。第二个呢，这里边讲到的是劳苦，他们不应该贪，反而需要劳苦。当我们去贪的时候呢，那就是自我为中心，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我们总是不够的，这样的来贪。那么劳苦呢，劳苦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爱心是付出劳苦，劳苦呢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用这样的爱心怎么样去借着劳苦去帮助去扶助别人。所以呢后边呢他也讲到了说，施比受更有福，要纪念主耶稣，要扶助这些软弱人。说完这些话呢他们就走了。然后呢在他一直到耶路撒冷之前的这几站当中呢，经历了大家都在圣灵都借着这些弟兄姊妹向保罗来指证前面的那个要有苦难，要有捆锁，不要他去。从人的角度讲，当然了出于爱保罗的心的话呢，不喜欢他去当然是好的，但是呢保罗他心意已决，他就跟这些弟兄姊妹说，就不要劝了，因为他要行完他的路程，他不会就此就停住了，他只愿意神的旨意呢能成就在他的身上。好，那么这段经文我们看讲的是什么呢？ 这段经文讲的实际上是保罗在以弗所事工的总结和见证。那么这里边保罗这个总结和见证的话呢，就是从33节呢一直到38节呢，是他在以弗所工作的一个总结，以他和这些众长老们跪下祷告亲嘴告别，这作为一个结束的。那么在这里边呢，他主要强调的是要告诉这些以弗所的这些众长老们，他们以后呢要保罗要不会藏在他们当中，或者说就不会在他们当中，他们要单独的来挑起牧养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呢，那么保罗呢就强调他们做神的仆人，牧养神的教会应该有的品格。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保罗要交托的时候了，以前的时候呢以弗所教会呢保罗会常常去，甚至于三年的时间都在那边，他藏在他们当中，那么这些众长老们呢也可以看到保罗是如何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要不在了，他们要保罗说你们要独立了，所以呢你们要学习你们应该具备的品格，不要贪图，贪财呢是万恶之源，这是圣经上说的。那么作为一个传道人呢，他就更不能够贪图的，当贪财呢或者贪名声呢或者贪荣耀呢或者贪图这些一切虚浮的东西呢，这些事情呢是一个传道人的一个大忌的。因为传道人呢他必须清楚一件事情，教会的牧者呢他必须清楚这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是教会的牧者。你想想看，一群羊有一个牧者带他们向前走，如果遇见狼，这个牧者会不会逃跑？这牧者是不会逃跑的，这是主耶稣说的，只有故宫才逃跑呢。所以如果这些长老们他们在牧养教会当中，他们贪图钱财名声这些一切虚浮的东西的时候的话呢，他就会损害，会不顾及群羊的这样的利益的。所以这样呢，这样是不行的。那么保罗也说你看我是怎么做的。第二个呢，所以你要劳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仆人的一个品格了。仆人就是干活的嘛，就是服侍主的，那么他是必须要付出劳苦的。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的一些传道人呢，他们是高高在上的，他们好像弟兄姊妹就是要服侍他们的，而主所给他仆人的工作是什么呢？是要他服侍这些群羊的，他们就把他搞反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有些传道人在教会里边，他的位置呢好像凯撒一样，是王，大家都需要不单臣服于他，而且还得服侍他，这不是一个仆人应该有的态度。而仆人应该好像帖撒罗亚前书第一章所说的，要有爱心，要在爱心当中付出劳苦。好，那我们看到保罗呢是这样的，好像是啊苦口婆心呐、啊，真诚的来教导这些以弗所的这些长老的时候呢，同时我们又看到了呢保罗呢他不单是这样的去教导的，我们再看其他的书信当中呢，我们就会知道保罗呢不单这样教导人，他也是凭着信心照着这样的教训去做的，他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出来他自己的信心，他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这是我们应该从使徒身上所学到的。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仆人，他忠心于主，主要他怎么做他就凭着信心就去做，他在主所托付他的事情上的面前他是清洁的，用他自己教训的话说，他是一个无愧于主的工人。他不单教导人要有这样的品格，那他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他也将这样的品格表现出来了，给众弟兄姊妹看了，他也是用这样的品格来牧养神的教会，来传这样的福音。那保罗怎么说？保罗是不是说他好像是很厉害的？没有，他说他是在效法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呢才是一个我们最终的一个榜样。那么保罗呢他只是做了一个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在我们面前，要我们这些没有见过主耶稣的人，我们可以借着使徒保罗的这样的见证来看见一个效法主耶稣基督榜样的人，他是如何的效法，又是怎样的一个效法，是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无愧的工人，他是怎样的才是一个忠心 良善有见识的这样的仆人，他不随便自己来改变事情，而是完全的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呢，那么他把这些事情呢也教导给了以弗所的众长老。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一个，或者说叫生命影响生命，或者是一个信心的一个传承，一个接力的传给他们。所以呢，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希伯来书当中第十三章那里边让我们看到的讲的说，我说你们要留心看那些将福音传给你的那些人，你要看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你们要效仿他的信心。所以我们呢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在向这些，我们不单要效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要看要学习这些古圣先贤，甚至于就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很好的榜样，他们是如何的来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是如何效法这些古圣先贤使徒们的榜样，沿着他们的脚中去行。所以我们看到当讲到这些榜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的这样的在神的托付面前清洁，有清洁的心的，做无愧于主人的工人的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我们都在我们的身边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也要向这些人来学。而要看到了另外一些人呢，就是说有些人呢就像法利赛人一样，能说而不能行，讲的是一套一套的，但是行出来不行。这呢，这不是保罗所见证出来的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所以我们呢要清楚，要学习。那么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个呢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另外一个呢是要去爱人，去服侍人，去付出，付出劳苦。付出劳苦的意思就是爱心切实相爱，是爱神，是爱人，它是有表现的。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或者说我们每一个在教会当中服侍的人呢，都应该有的品格，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这个呢是不能够轻忽的，因为这是为主做见证，否则的话人家看到我们讲一套是做一套，这个事就比较麻烦了。这不但不是为主做好见证，而且是这是做一个很差的一个见证了。好，那我们再看我们在这里边学到的第二件事，学到的第二件事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呢？这里涉及到一个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呢提出来一个非常主要的观点，这个呢叫保罗新观。保罗新观呢就是认为呢，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他们认为呢是这样，他们认为说神已经借着这样几位先知，借着这样几个人来拦阻保罗，使他不要向耶路撒冷再走了。他们认为呢，保罗呢没有听这几个人的劝阻呢，极力的去了耶路撒冷呢，这表明他是对圣灵的极端的不顺服，以至于使神呢，就是神对他的使用的话呢都被改变了，使神的计划呢都被打乱了。所以呢这个保罗呢在这个地方呢是一次不顺服圣灵的表现。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来一种叫做保罗的新观。但是这个呢这里边讲的呢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的。这里边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前面所讲的，神已经在他宣教的旅程的各个城当中已经向他指证了，不但感动他说你要去耶路撒冷，并且借着人和事向他来指证你要去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迎接你的是什么呢？是捆锁，是患难。但是保罗没有因着困难，没有因着捆锁，没有因为人的感情的挽留他就停止他的脚步，恰恰相反，这里边表达的不是他不顺服圣灵的带领，恰恰是表明他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怎么样面对捆锁。这段经文真正的意思。所以那个呢讲的是乱讲话的。而那个呢在我们那个中国的一些老一辈的传道人当中呢，他们是非常赞同的。那么的话呢，这种说法的危害呢是非常大的。当我们讲到说保罗不顺服圣灵带领的时候呢，这带来的后果呢是极其严重的，它可以甚至于可以动摇我们信仰的根基的。如果我们说保罗他不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么连圣经的这样的可信度都下降了，圣经本身的权柄都会下降了。因为主圣灵借着保罗来写了这么多的圣经，如果保罗不顺服圣灵的话，那这些圣经的可信度就没有权柄了嘛。 如果他再有一次不顺服圣灵带领，那么那卷书可能就是错的。所以这个呢，这个千万不要相信这些鬼话。这些讲起来的时候呢，似乎是很属灵的，好像觉得说他们讲的是很属灵很属灵的，他们觉得说哎呀，保罗这个走在神的前面啦，哎呀，他用他的热心替代了神的真理等等，这都是鬼话了，不要听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呢，恰恰我们看到了一个忠心于神的人，他是如何顺服圣灵的带领来走完他自己的路程，哪怕是那个路程的终点是什么，是死亡，他依然往前走。这恰恰是保罗忠心，对主忠心的一个表现的。如果我们看到这段的时候呢，我们看明白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明白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所讲的那节经文的，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是呢，如果这两个经文我们连在一起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格外的感触在我们的心里边。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这样说，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你看他讲的话的时候，他并不是觉得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死呀，哎呀我什么时候要离开，这没有的，他是非常的清楚。而对于保罗来说，作为保罗来说，他是每天都做好离开这个世界的准备的。保罗说他这个世界的人怎么样，把他看得扎实一样。保罗说这些人把他除掉了，都以为什么，都以为好像是做了一件好事一样。所以保罗他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但是他也必须要走完他的路程。所以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第七节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的终点不是逃避死亡，他的死亡就是他的离开这个世界，那就是他的终点。所以他别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跑完他的路，因为这是神给他设定的路，他不能够自己去选择，他也不能够自己去逃避。当主要接他走的时候，他就走了，他的路结束了，他不会人为的逃避这一切的事情。因为前面我们讲过，你看保罗他绝对不会因为说这个地方的人好像非常的拦阻，哎呀逼迫太大了他就逃跑，他也不会说那个地方人很受欢迎他就怎么样就在那里多待，他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呢，当我们这个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我们基督徒呢都应该有这样的心，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个态度，应该有的一个态度。这个世界诗人说什么，在天上我没有什么可爱的，在地上呢我没有什么可以恋慕可以留得住我的。保罗怎么说呢，所以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天，或者说来面对我们生命如何的终结，生也好死也好。保罗说总要做主的人，什么总要做主的人呢，就是我们或生或死，主的名都在我们身上显大。什么叫主的名在我们身上显大，就是我们都是按照主的命令来生活，我们不是凭我们自己说苟活这个世界上，哇我就想活，我再活90岁或80岁，如果神说要我们早去那我们就早去了，神要晚去我们就晚去了，但是我们早去我们也要跑我们的路程，晚去我们也要跑我们的路程，这才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世界观一个价值观，而不是贪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怎么如何如何，这个是没有意思的。我们看到这是什么，这是那些外邦人那些不信的人所求的。你看那些外邦的人今天所求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都看得最清楚，大家都在追求养生吗，全国人民都在追求养生。什么叫养生呢，就想多活几年吗，多活几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想死吗。什么叫不想死呢，就是怕死呗。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死亡不过是打开一扇门，打开一扇荣耀的门，我们可以投入主的怀抱，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另一个意义在里边的。所以我们重要的是不是我们活多长时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在世的日子能够为他做见证，能够跑完神所要我们跑的路，我们能否守住神所赐给我们的道，我们能不能在我们每一次 打着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都能够像保罗那样说是美好的仗，打个美好的仗。美好的仗就是不失败的，美好的仗就是神在当中能够得荣耀的，美好的仗就是我们在当中能够得到益处的。所以这个是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的目的。所以当我们明白我们生活的目的的时候，生活的目的只有决定着生活的结果。当我们的生活目的我们以钱为目的的时候，那我们的心就跟钱一起跳动，我们的血液就跟钱一起在流淌，我们的心情就跟钱一样的味道。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永生的时候，我们生活目的是为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血液当中就流淌着基督的恩典在我们的里边。我们的行事为人，人就可以看出我们是属于主的，人家就从我们身上可以闻到主耶稣的味道。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这样说，说这救恩呢、啊，这主啊是他亲耳听见的，是亲眼看见亲手摸到的。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像保罗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终点不是一个永远的灭亡，而是一个荣耀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也可以从我们身上可以看见主耶稣的影子，也可以从我们的身上闻到主耶稣的气味，可以听到主耶稣曾经向我们所讲的话。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是满嘴里边讲的这个世界当中的事情呢，我们还是嘴里边散发出来使人活的这样的香气呢，还是那些散发出来使人死的这样的臭气呢？所以我们真的要想清楚，我们千万不要相信那些人，他是用世俗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他觉得人人都怕死，人人见祸都应该躲避的。不是的，请问主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知不知道犹大要害他出卖他？他知道，但是他说什么？朋友，你要去做了你就去做了。他知不知道进到耶路撒冷等待他是十字架？他知道，但是他依然没有停止脚步，依然要进耶路撒冷城。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父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活得用现代人的话讲，要我们活得潇洒一点。什么叫活得潇洒一点？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我们应该潇洒，我们是有主的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死存留都在乎我们的主，而我们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最完美的旨意，我们或生或死，只要他能够得到荣耀，我们就得到益处，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人的这种理性来判断神的旨意。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呀，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昨天的时候呢，去探访一个老姊妹，这个老姊妹呢，因为她曾经问我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呢她依然没有明白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她跟我辩论的是因为她听了一个传道人，一个挺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讲的是什么呢？说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说他那个汗滴啊如大雪点一样滴下来，讲到了什么呢？他跟父说，倘若可行，将这杯离开他。那个传道人这样讲，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看，哎，主耶稣在这里边呢，他也开始怕死了，他怕那十字架的痛苦，他不愿意去承受那个十字架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人性嘛。这恰恰表明呢，这位耶稣基督呢，他有一个完全的人性，他是用他自己来判断别人，他觉得他自己怕死，他自己怕疼，他觉得主耶稣也肯定怕死，肯定怕疼，所以他用他自己的感受来判断这位主的感受。同样我们也不能够用我的感受来判断这个保罗的感受。那个人这样讲说，哎，你看保罗如果要是这时候要是听了人的话，人劝他不去了就不去了，不去了就不去了，那他就可以再多服侍主几年呢，这是人的道理。他觉得说，哎，你再多服侍几年不挺好吗？不，神的时间是最美好的。他把他的仆人让他吸了地上的劳苦，把他接去，保罗说那是最美好的。而且保罗怎么说？主也借着圣灵指示他怎么说，他必要在罗马和耶路撒冷为他做见证。所以你看到他做到了。如果保罗此时此刻逃跑了躲避了，他如何完成主的旨意在罗马和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啊？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自己的狭隘，我们自己的有限来判断这些古圣先贤，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相反，我们却要从他们身上来学习怎么样的顺服圣灵。我们看到这些凭着信心活在主面前，他们为人的结局到底是怎样的。当我们去效法他的信心的时候，那这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没改变的耶稣基督，能够坐在这些古圣先贤身上的工作，今天也可以坐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如果我们可以沿着这些古圣先贤的脚步向前走，效法他们的信心，这是希伯来书当中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真的当我们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有限来对比这些古圣先贤，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觉得说这个合理那个不合理，不，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真的太有限，我们属灵的眼光真的太短浅，我们的信心真的太小，不足以承得下这样的见证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我们相反，我们就要效法这些榜样，是神的托付呢在我们身上呢。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主，你托付给我们，我们都完成了，我们也没有懒惰，我们也没有逃避，我们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都尽心了，我们都尽力了，我们没有任何的懒惰，没有任何的怠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无愧的工人，这才能够见证我们向人所传的福音的能力也是在我们身上的，就是我们也按照这福音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才是真正的见证。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问题分享或者是补充？
然后我有个问题我想问，就是你说的那个保罗新官，然后他说那些就是神界的那些，就是那些弟兄姐妹们阻止保罗不让他去嘛，然后保罗就是硬是逞能就去嘛。那我想问，为什么他们祷告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们有感动呢？就是看到这一点，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些弟兄姐妹们也看到保罗会在耶路撒冷要殉道呢？
啊哈，
就不是特别明白，就是
不是特别明白哈。这个呢就是前边我看了哈，是第二十三节，第二十章的二十三节所讲的。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实际上是圣灵是借着这些人什么呢？告诉保罗，前边是耶路撒冷是有捆锁的，而不是拦阻他，是要他有准备，是这个意思。不是拦阻他，他们这些人呢是凭着他们的自己的里边的那个感受，比如说我吧。你看我们出来聚会的时候呢，那些老牧师出来都他们强烈反对我们的，他认为什么，你往那里火坑里跳啥呀，我们有现成的教会做得好好的，交给你做该多好，有100人有200人，你何必自己去做呢？你自己做那多受苦啊，也没有工钱，也没有这个福利，你看你也没有工资，什么也没有过中，你何必呢？我们现在有现成的给你不挺好吗？但是呢我们不一样，这是神带领我们，神既然带领我们，我们就不看前面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出来做了。所以这里面也是一样的，的确借着这些人呢，神在提醒我们前面的路不好走，一定不好走的。所以这里边他圣灵是借着这些人向保罗来指证，就是说你前面的路是不好走的，虽然你要去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的路是不好走的。为什么呢？因为后边的圣灵呢也告诉保罗，怎么说呢，主告诉保罗说，你要必要在耶路撒冷和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这里边讲的是什么，是指证而不是拦阻，
就是神也借着这弟兄姊妹们就是给保罗一个印证，让他更加确信了前面之后确实有困难，
是
对
对
不对？
对，
但是弟兄姊妹们出于爱或者是出于一个比较从人的考量，会让他别去。
对，你还记不记得当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彼得怎么说？彼得你不要去，不要去。是，所以主耶稣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
哎呀，那这样的弟兄姊妹们劝，其实也有可能就绊倒那个保罗，是吧？
是啊，是啊。所以，但是保罗他是很坚强的，因为他很清楚神的带领。 再一个，你讲那个刚才说讲到跟你同事说怕死那个呢，我给你讲个见证哈。有一个就是宗教改革时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呢他是叫胡斯啊，叫胡斯，他是个捷克人，他也是一个牧师，他在一个教会当中，他因为反对天主教嘛，他拥护宗教改革嘛，最后呢天主教教皇就要烧死他。烧死他的时候呢，当把他从那个烧死的那天的时候呢，就要把他从那个监狱里边带出来要烧死他的时候呢，就问他悔改不悔改，他说这我不需要悔改，因为我没有错嘛，所以呢那今天就要把你烧死了，你难道不怕死吗？他也讲到了同样的话，他就做了一个祷告，他那个祷告非常感人的，他祷告就讲，他跟主说，说主啊，我就要面临死亡了，如果你不给我的恩典的话，我不敢面对死亡，除非你给我恩典。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一样， Paul Washer 利用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什么呢，我们怕不怕死？怕死，但是呢如果我们避免了这个死，我们所得到的那将是我更怕的灭亡，永远的灭亡和死亡相比，我宁愿选择去死亡。所以他是这样解释的，
就是若没有神还不要苟活吗？
是是是是，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的面对这些逼迫呀死亡啊，那个感受也是真实的，那火烧是不得了的事情啊，那被人杀死那是不得了，被人打死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借着这些我们可以进到荣耀当中，如果我们可以片刻苟活的话，我们进到永远的刑罚当中，如果和那永远的刑罚相比呢，我宁愿去死，其实就这么简单。而这个死呢，不是说那种没得救的人那种绝望，我们是带着盼望死的，用希伯来书的话讲的嘛，都是死在信心当中，这个非常重要的。